下面是焦点新闻。自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利亚7月31号在德克兰遭到暗杀身亡，伊朗扬言要对以色列实施报复。对此，白宫官员礼拜日表示，美国正在度为伊朗潜在报复的一切可能性做准备。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乔恩·费纳在接受 ABC 新闻节目 This Week 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正在度为伊朗潜在报复的一切可能性做准备。费纳说，我不会列出我们预计伊朗会做什么，因为我认为我们不想以这种方式摊牌。但他说，我能够告诉你，我们正在度为每一种可能性做准备，就好像我们在4月13号伊朗袭击以色列之前所做的这样。美国和我们的伙伴联盟及盟友与以色列合作击败了那次袭击。4月13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规模空前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这个是伊朗首次从其领土上对以色列发动直接攻击。但这次袭击只造成了轻微伤害，因为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在美国、英国和约旦的帮助下被击落。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利亚于7月31号被暗杀之后，伊朗和哈马斯指控以色列对这件事件负责，并扬言要实施报复。五角大楼8月2号宣布，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下令调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并向中东地区派遣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一个战斗机中队和更多军舰，以应对伊朗的报复行动。费纳在礼拜日的采访中表示，目前五角大楼正在向该地区调动大量资产，为可能再次需要保护以色列免受攻击做好准备。在这个同时，美国亦在这非常努力地通过外交手段缓和局势，因为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地区战争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这个亦是我们自去年10月7号以来一直试图避免的事情。费纳强调，他不会谈论正在进行的外交活动的细节。他说，我只想讲，在和我们的以色列盟友和该地区其他伙伴的密切协调和配合下，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确保这一局势不会失去控制，提供大量资产、美国资产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以便在必要时保护以色列。乌克兰总统费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礼拜日表示，乌克兰飞行员已经开始驾驶美国制造的 F-16 战斗机在国内执行任务。我为那些能够掌握驾驶技术并开始为国家服务的人感到骄傲。下面请听报道。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证实，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9个几月后，F-16 这款让人期待已久的美国制造战斗机终于到来。泽连斯基当日在乌克兰一个军事基地会见了军机飞行员，并在停机场上话给在场的记者听，乌克兰已经开始使用 F-16 战斗机。他宣布这一消息的时候，两架 F-16 战斗机停飞在身旁，另外两架在空中飞行。泽连斯基说，我们做到了 F-16 战斗机在乌克兰，我们为那些正在掌握这些驾驶技术并开始为我们国家服务的人感到骄傲。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塞尔斯基对这些飞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感谢总统和其他官员全天候工作以确保飞机安全。他说，这些战机的到来将拯救乌克兰士兵的生命。塞尔斯基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面写到，这个意味着将会击落更多俄罗斯罪犯用来袭击乌克兰城市的导弹和飞机，亦意味着将会消灭更多占领军。这些战机的到来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里程碑，尽管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架战机可用， 认唔清楚佢哋对于加强防空以及喺战场上会产生几大影响。F-16 战斗机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装备有20毫米机炮，可携带炸弹、火箭和导弹，破坏力大。乌克兰长期以来一直将它放在愿望清单上，并游说美欧能够提供。一名乌克兰高级军官说，乌克兰可能将一些 F-16 战斗机留在外国基地，保护它们免受俄罗斯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前警告说，莫斯科可能考虑对存放乌克兰使用战机的北约国家的设施发动攻击。白宫一位官员8月4号表示，美国正在向中东部署额外的军事力量作为防御措施，目的是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总统乔拜登将在8月5号召集国安团队讨论中东局势，并将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通话。下面请听报道。以色列在7月30号空袭贝鲁特，击毙了真主党指挥官福亚德舒库尔。几个钟头之后，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德哈兰被刺杀。哈马斯和真主党都得到伊朗的支持，伊朗和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暗杀哈尼亚，并和真主党一起誓言要进行报复。以色列没有声称对哈尼亚的死负责，但亦没有否认。啲人越嚟越担心加沙战争可能会升级为更广泛的中东冲突。拜登在8月3号被问到伊朗是不是会缓解紧张情势的时候说，我希望这样，我不知道。美国正在试图强化中东的防卫，以因应来自以色列敌人的威胁。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埃及等国际伙伴3号持续进行外交接触，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4号和7国集团外长通话。美国国务院表示，外长他们讨论了缓和中东局势的迫切需要。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报道指出，布林肯话俾 G7 外长听，伊朗和真主党最早可能在5号开始袭击以色列，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袭击将怎样发动，亦不知道确切的时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4号和以色列国防部长约旦夫加兰特通话之后，五角大楼表示，奥斯丁重申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和针对来自伊朗、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和其他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的威胁，进行自卫的权利。布林肯在4号亦和伊拉克总理穆罕默德·什叶·苏达里通话，强调各方采取措施平息地区紧张局势，避免进一步升级和促进稳定的重要性。美国白宫首席副国安顾问范纳4号表示，美国正在中东部署额外军力，以作为一项防御措施，目的是降低这个地区的紧张情势。五角大楼2号表示，将对这个地区部署更多战机和海军舰艇。西方国家政府加紧呼吁本国公民赶在商业航班仍然开通的时候离开黎巴嫩。多家西方航空公司暂停飞往黎巴嫩和该地区其他机场的航班。8月5号，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预计在未来几个礼拜内提出新规，禁止在自动驾驶和联网汽车搭载中国软件。下面请听报道。据知情人士说，拜登政府计划发布一项草案，禁止在美国三级及以上自动驾驶汽车上使用中国软件，这个亦将禁止在美国道路上测试中国公司生产的自动驾驶汽车。消息人士还说，美国政府还计划提议禁止配有中国开发的无线通讯能力无快的车辆在美国道路上行驶。 根据草案，美国制造商和供应商需要核实他们的联网汽车或先进的自动驾驶汽车软件，不是由中国等令人担忧的外国实体开发的。上个月，商务部表示，计划在八月发布有关联网汽车的草案规定，预计将对中国等视为对手的国家生产的一些软件实施限制。商务部发言人礼拜日在评论的时候说，该部门对于联网车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感到担忧。商业部说，白宫和国务院礼拜三召开了盟友和产业领导人会议，共同讨论与联网汽车有关的国家安全风险。消息人士说，官员他们透露了政府建议规定的细节。美国、澳洲、加拿大、欧盟、德国、印度、日本、南韩、西班牙和英国的官员出席了会议，就与联网汽车和某些部件相关的数据和网络安全风险交换了意见。一群美国议员11月份对中国公司在美国测试自动驾驶汽车的时候收集和处理敏感数据提出警告。据悉，2022年11月前的12个月中，中国自动驾驶汽车公司在加州的驾驶里程超过45万英里。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说，他的部门对在美国的中国自动驾驶汽车公司存在国家安全担忧。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在5月说，国家安全风险相当大，我们决定采取行动，因为这个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礼拜六，美国体操好手西蒙娜·拜尔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跳马决赛中一举夺冠，赢得了她体操生涯的第7枚奥运金牌。另一名队友杰德·海里则获得铜牌。截至礼拜日，美国在本届奥运会上的奖牌数已经达到71枚，稳稳位居第一。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27岁的美国体操选手拜尔斯以平均 15.300 的高分完成了标志性的尤尔琴科屈体两周同程飞跳，领先亚军将近半分，亦远远超过了季军。在里约热内卢夺冠八年之后，黑珍珠拜尔斯再次摘得该项目的金牌。巴西选手丽贝卡安德拉德则再次获得银牌。8月1号在全能决赛中，他不敌拜尔斯获得亚军，而美国选手海里则在跳马比赛中获得铜牌。至此，拜尔斯的奥运奖牌总数达到10枚，其中包括7枚金牌。另外，他在各大国际赛事中的奖牌总数已经攀升至40枚，创落体操史上新的纪录。当日，当拜尔斯走入座无虚席的贝尔西体育馆的时候，观众给予热烈的掌声。他身着闪亮红色紧身衣，在这个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的跳马比赛中，再次献上了震撼人心的表演。他在表演第一跳的时候，以一个大幅度的弹跳着地，右脚刚好踏了在界外线上，裁判因此给他扣了 0.1 分。但这个并无大碍，他取得了 15.700 的全场最高分。接着他几乎完美地进行了第二跳，并取得 14.900 的分数，金牌因此非他莫属。共计八名女选手中的其他选手只能够角逐亚军。据美联社报道，拜尔斯为自己在比赛中的表现感到高兴。拜尔斯在事后说，进入决赛的时候我有点累了，但我一直在努力，我很高兴能够再次和杰德以及丽贝卡安德拉德一起站上领奖台。截至礼拜日，美国选手在本届奥运中正以71枚金牌数排在第一，中国和法国则分别以45枚和44枚排名在第二和第三，其中美国和中国的金牌数都是19枚。 第三同第四名嘅法国同澳洲则各攞咗12枚。呢次新闻系由婉儿为你报道嘅，感谢你嘅收听，再见。